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一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脱困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0日。我驻地一位同修 A 在2016年底发送明慧台历时，给一个80多岁老头讲真相，这人不由分说抓住同修的电动车不放，并向派出所举报，同修 A 只好放弃电动车回家。这个老头以前是个大队干部，受邪党毒害很深，两口子骑三轮车出去，车棚里挂着毛魔头的像，死心塌地地为邪党卖命。他曾经两次差点把协调同修送进派出所。有一次协调同修在一个小商店给人讲真相，他也在那里，他听到后回头说给同修一个耳光，非得要把同修送到派出所，旁边的人好说歹说他才作罢。我有一次去理发店，放在那里一本酒瓶给等待的人看，那个老头也在那里，发现酒瓶就问是谁放的，我要知道就给他举报，前些天我还抓了一个发台历的，电动车给扣下了，派出所给拉走了。过后理发师告诉我，这个老头可坏了，他当干部时因为一句话和另一个大队干部把一个农民打得好几年起不来，花了不少钱才治好，此人是个十足的村霸。当时我家是个学法点，我们五人商量去派出所要回电动车，主要以讲真相救那里的众生为目的。第二天8点，我们五人出发，一路背着师父的红银。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说，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到达目的地之后，由被扣电动车的同修 A 进去讲真相，我们四人在派出所的外围法正念加持同修 A， 我们也是背红银师父的论语精进要旨中的经文，会背什么背什么。这样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同修 B 进去打探消息，发现同修被铐在铁椅子上，派出所的所长表现很凶很邪恶。同修 B 出来向我们通报这一消息，我们立即分头行动，我坐公交车去找能上网的同修上网发消息，请海外同修给派出所打电话营救，另外三人回去转移他家里的大法书等相关资料和电脑等。上网的同修亲自给派出所打电话，警察接到电话后非常震惊，怎么外国都知道了，这么快就打来电话。同修 A 在里面正念很强，讲真相的智慧源源不断，在讲真相的间隙背新论语，那时新的论语刚刊发不久，同修 A 本来背得不熟，可当时却背得很流利。最后在师父的护佑和加持下，在海内外同修的共同努力营救中，派出所只好把人放了。同修 A 到家还不到12点，不到4个小时成功脱困。这是我们助师正法进程中的一次壮举，想来另外空间也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吧。过后我们交流了当时的情况，同修们对这次的整体配合行动非常感慨。几年过去了，我们每次想起这次经历都心潮澎湃。让我们重温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说，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大法弟子正法历史上从没有过先例，在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讲清真相， 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中，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在历史的伟大时刻，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记载。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我再讲一个负面的教训。我原来居住地是一个工厂的家属区，大法弘传时，在我们小区的炼工厂炼工的人达到100多人。在1999年7月20日那天早上，还有80多人练功，场面殊胜壮观。有小孩看到我们练功场是红的，真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一样。可是将魔头一迫害，所剩的练功人已屈指可数，有不练的，被病业拖走肉身的，有转入其他法门的，也有待修不修的。当然也有几位精进的，一直坚持讲真相，贴标语，挂条幅，发传单，走在助师救人的神路上。2018年3月16日早晨8点多，有五位同修结伴去讲真相，发明慧期刊和传单救人。他们分两路，三人一路去了早市，两人一路去接到两边发资料。两人一组中的一位同修被跟踪绑架，另一位到早市找到那三人，告诉了这一消息。其中一人说，咱们回去把某姐家里的东西给拿出来吧。另一位说，他的家人不支持，会不会再给咱们举报了？他这样一说，那三人也没说什么，结果各自回家，忙着转移自己的东西去了。我当时已在外面买了房子，搬离了工厂居住区，但也经常回来。当时到一同修家学法，我发现和被绑架同修一组的那位同修在那里，他也没给我讲这件事。直到发正念立掌后，他才附在我耳边说，发正念让某姐快点回家。我一惊，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讲某姐被便衣给带走了。我问是什么时候，他说是9点多发生的事。我说，这么长时间，你们怎么不把他家里的大法书真相资料给拿出来？当然我们不承认拥有大法书资料作为被迫害的证据，可是把损失减至最小还是应该的。赶紧走，去把他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可是已经太晚了，11点多钟警察已经抄家，把他家所有的大法书真相资料都搜走了，真叫我欲哭无泪。那四个人有两人第二天就回老家躲起来了，另外两个人再也不敢出去讲真相，现在他们也都是病业缠身，住院做手术了。这两件事我都是亲历者。第一件事，在同修被扣之后，我们迅速反应，海内外同修共同参与，整体配合，3个多小时把同修营救回家。第二件事没有形成整体，不是考虑怎么营救被绑架同修，而是生怕牵连自己，赶紧逃避，错过了最佳营救时间。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他儿子不明白真相，很饿，拒不配合我们去要回他妈妈，怨恨他妈妈，导致同修被非法关押了1年半。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应该成熟起来。修炼人遇到事情，在大法上看问题，私心就少，正念就强，反之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一点点心得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寄一次给监狱警察讲真相的经历，作者大陆东北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号。有一年，由于自己修炼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绑架到监狱，那里非常邪恶，警察被另外空间邪恶操控，对大法弟子实行各种酷刑。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在心里默默背着红银，正念发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让包家报告某某警察，我有话要找他说。包家说他那么厉害，车间里的人都躲着他走，大伙儿都怕他，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要把真相讲到位。我说你报告吧。一会儿那个警察来了，我面带祥和地和他打招呼，某某干事你好。他说老太太好，听说你找我。我说是啊。然后我把师父的法背给他听，并给他讲道理。他很高兴说老太太你太善良了，我愿意和你交谈。我说修大法的人必须得讲善啊，我们修的是真善人，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善就是慈悲为怀，与人为善，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我们必须达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否则就不叫修炼的人。这样的好人被绑架到这里来被迫害，对吗？他没有说话，我看出他在沉思。我接着说某某干事，我想问你两个问题行吗？他说可以。我问法轮功是什么，他一愣没有回答。我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万事万物包括你和我，一切一切都是这部法所造就的，说白了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一切，神造了你，你还反对他，只有淘汰啊。他听完后恍然大悟，点点头。然后我又问他共产党是啥，他笑了没有回答。我说你是党员吧，他点点头。我说共产党是幽灵，这是你们共产党宣言中宣布的，幽灵就是鬼，在你们入党团队时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你就入了他的籍，就归他管，将来就要到地狱里去啊。还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共产主义在哪里，全是骗人的，怎么办，退出来，人在做天在看，你用真名化名都可以。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又告诉他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他们都是好人，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迫害大法弟子罪恶滔天，迫害大法弟子是要命的事儿，将来都要清算的，干多大还多大，干多少还多少。我告诉你这些完全是为了你好啊，你们这里的队长干事都是受蒙蔽的人，都是好人。他听后很高兴说老太太你讲得这么细，我现在完全听明白了，我今天很高兴，你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从此以后某某干事对大法弟子很好，监狱车间里的犯人都说某某干事变了，收敛了很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就是师父的力量，大法的力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地同修被绑架迫害后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自从当地同修被大面积绑架后，我们没有了依靠，像一盘散沙不知所措，当时我动了一念，师父我能做点什么。说来神奇，时隔不久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同修 通过明慧网看到本地发生的情况，辗转来到这里，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本地同修，真是不可思议。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外地同修那种无畏无私坚定的正念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有素不相识的同修帮助家属请正义律师的，有给公检法人员打真相电话的，有写真相信的，时隔不久在明慧网上报道了这次被迫害的详细信息，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真的还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同修给予帮助，我们并不孤单，真正体验到了整体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好我们该做的。既然事情出现了，我们就得找原因。一，把做正知法的事当成了修炼，把整体理解错了。当然同修都是好心，不想落下一个同修，组织大家一起学法，但很少交流，学法的人越来越多，每次都几十人，忘记了师父教诲大陆大法弟子要注意安全的法理。二，不注意手机安全，在学法点上都知道不带手机，可到了家中，有的同修就忘了手机就是个窃听器。首先从自我做起，在家中首先把手机安置好，出门办大法的事不带手机，回来看有未接电话，我再给对方回拨。有时同修来我这里，有的带着手机，提醒他们几次，每次都说去哪里办事需要手机，有时我就守不住心性，严厉地说，带着手机就直接回家吧，别来我这儿了，因为手机都能定位，不安全。回头又后悔，对待同修没有包容心，也许同修真的有事不方便，时间又紧，我善意的提醒就是了。后来同修再带手机来，我二话不说，默默地把手机静音，放在我的车筐里，隐藏好，骑出一段距离。我想用我的一种方式，间接地告诉同修注意手机安全。这办法真灵，因我动的是善心，他们下次就知道怎么做了。三，单线联系，以前都是大帮轰，谁承担什么项目，好多同修都知道，这样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现在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开启了朵朵小花，像接力一样的单线联系在一起。四，要修口，师父在转法轮里单讲了修口，可想而知，修口对于修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有的同修好奇心特别强，谁给他点大法的东西，他会刨根问底的想知道谁做的，哪来的，而且还会在同修之间背地传。每当我听到时，我都会善意的提醒他们，不用管东西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只管用就可以了，知道的越少越好，如果你也遇到这种情况，你也这样告诉他们就是了，这样他们都会理解的点头。五，去除依赖心，我的依赖心特别强，自己有什么事都会马上想到相关的同修去依赖，包括买内存卡播放器等都找同修去买，以自己不会上网为由，感觉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为我付出，一点感激之心都没有，什么也不想学。这下好了，同修被绑架迫害肯定与自己有关，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都推给了同修，占用了同修的修炼时间，我真的后悔莫及。既然认识到了，赶紧改正，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一朵即将枯萎的小花重新绽放。现在遇到了问题，首先修自己，尽量自己解决，并没有想去依赖同修，有时熬到半夜才解决，憋一身汗，可是回头想想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才解决了问题，自己却不清楚，这时才反应过来，冥冥之中是师父在帮我。每当这时，我都会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六，被别人依赖，当依赖我的同修太多时，我自己的修炼时间就太少了，而且静不下来，想着还有什么事没有完成，每天还要上班，下班还要做饭收拾家务照顾老人，自己的修炼状态一差，根本也救不了人了。 有的同修由于怕心把资料点停了，明慧网也不上了，我成了被依赖的对象之一，有时守不住心性，抱怨、委屈、妒忌等不好的人心直往上烦，可又想到师父叫我们向内找，我听师父的话，赶紧修掉这些肮脏的人心，他们不是本性的我，是我该扔掉的包袱。同时我会善意地提醒依赖我的同修，电脑、打印机等是我们的法器，而不是被迫害的证据，我们的责任是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而不是忙于同修之间，希望我们每个同修都能走出一条自己的修炼路，我再也不去执着别人的执着，做好我该做的，修好自己。在这过程中，我伤害过很多同修，说话刻薄、指责、抱怨，有时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脸都是扭曲的，可是同修那种平和、慈善、包容，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会奋起直追，因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助师救众生。这次同修被大面积的绑架迫害，确实是不好的事，但也让我们从这次事件中找出了人心和不足。大部分同修又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变得更加理性、成熟、坚韧，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们每一颗劲草簇拥在一起，成为一片绿洲，绽放的朵朵小花显得那么纯洁，那么美丽。在此非常感谢那些无私帮助我们的同修，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与看护和时。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出为他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7日。每周二下午，我地区的同修统一针对当地迫害大法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发正念。两年多来，我基本坚持在家发，从思想上比较重视。我悟到，第一，发好本地正念，有利于减轻本地同修被迫害的情况；第二，可以使本地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第三，对自己来说可以保持正念，不被旧势力钻空子，不被干扰，不被迫害。这样想，在一定层次中不算错，可现在看来，多少有畏私畏我的因素。离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到的无私无我这样的境界有差距。有一次的周二下午，我从12点整连续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停下来后想到，最近从明慧网得知我省被迫害的很严重，全国的排名是靠前的，我想到不能只顾着发本地正念，我开始立掌，从省城开始到下边各个市、地区，集中精力，头脑清醒，心很正、很稳。立掌结束，当我双手开始打大莲花掌时，我感到了周围很柔和的场，在我右手边出现了一圈一圈茶色的光，均匀地向外扩散，越来越远，颜色渐渐变白。我很激动，我知道自己做对了。有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修去私心和自我，希望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虽然这次发正念这件事情看上去很不起眼，但这是我从内心悟到而做到的。这两年多来，我不断地背诵和通读《转法轮》， 并系统地学各地讲法，提高了对法理的理解，心性也在不断地升华。特别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学法时，经常被大法法理触动内心深处，有时很激动，有时莫名其妙地流泪。那两天，我连续看了几本师父从1999年后的各地讲法书，以前看过，但没有看到多少深层法理，特别是师父开示的有关庞大宇宙结构的法，连字面意思都理解得费劲。现在看书能悟到一层法理了，在我这个层次中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要讲那么高的法。我悟到了，每个大法弟子来自我们这个宇宙中很高的天体，或来自其他宇宙。师父开始给我们这么高的法理，让我们到时候都回到各自的天国去。有一天我学法，学着学着止不住泪水流下来，脑子一下子想到，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来到人间，都是吃了很多苦，很不容易，可人间的每一件修炼以外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外来的客，只有一件事，修炼，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才与我们有重大关系。我耳边总想起责任两个字，脑子里也装满责任两个字。通过师父的启悟，我记起为了今天完成自己初始发的愿，我们经过千百年的轮回，吃了很多苦，三件事做得好与不好，就看自己的尽职尽责程度。做得好，我们天国世界的众生会欢呼，敬佩我们；做得不好，天国众生会着急，急切地期盼他们的王和主赶快做好，期盼我们回家。这些都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就在衡量每个大法弟子的状态，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的王和主。通过学法，我悟到，大法弟子的生命完全是为他的，完全是为了别人的生命，为了宇宙真理能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本源上就具备为他的因素，掉到常任后，本源被掩埋了，我们还得修回到为他的本源境界，这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新宇宙中的一个粒子。感恩师尊选择我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我得到师尊的救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我修了20多年了，刚走入修炼，就无比感恩师尊把我从肮脏的地狱捞起，并洗净我身上的污垢，使我不但无病一身轻，还净化了我的思想。随着修炼，我成了个心胸宽广善良的人，为人处事也能忍让肯吃亏。我很珍惜修炼机缘，努力按照法在各个层次的标准要求自己，一直很平稳地走到今天。在提高心性方面，无论是在面对家人、亲属、常人、同修，出现矛盾过关时，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过得不好的关过后，也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听师父的话向内找，最后把执着心放下。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关也都闯过来了，自我感觉修得还算比较精进。有一段时间，和我经常来往的一位同修突然间不理我了，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家门我也进不去，他也不来找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当时对我的心性触动比较大。作为修炼人，出现什么问题都要先找自己。我向内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思右想也找不到自己错在哪里。到最后，越找越生气，心里还翻出了过去与这位同修之间发生的矛盾。虽然当时在那个层次中向内找过去了，但现在又翻出来了，一时之间觉得已经去掉的委屈、怨恨、面子心、得理不让人、 看不上同修的心都出来了，丝毫不像修炼人了。我明白自己得冷静下来，不管谁对谁错，就听师父的话向内找。我一遍一遍地背师父在《红岩三谁是谁非》中讲到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反复背，我的心慢慢平静了许多，因为见不到同修，我一句一句向同修另外空间明白的一面道歉。对不起，错的是我，不要生气，我们都好好修。后面的日子，有时还冒出烦他的心，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放下，还得修。我不断地背法，不断地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我明白了，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啊，师父给予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最纯净的境界，这是多么荣耀，多么神圣啊。当然法对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求也高，以前自己太狭隘，悟性太低了，修得太表面，太肤浅了，执着心根本没有拔掉根，真的很惭愧。师父，我错了，我不能停留在一个层次上，得修去层层不符合大法的所有拜物，把它们连根拔掉，提高心性，实修真修。在学各地讲法时，连续看到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破坏大法的魔除外。我悟到，我要尽快修忍、修善，修出大善大忍的心，大慈大悲的心，让师父为弟子少操心，珍惜师父给予弟子的机缘。近日，随着心性和悟性的一点提高，心也随着平静了，不烦不堵了。有一天打坐时，我想，和那位同修之间的矛盾，我真的放下了吗？还能再翻出来吗？打坐了一会，心依然很平静，大脑什么都没想，身体也很舒服。这时，眼前出现一条静静流淌的水渠，接着，渠面上出现了一个淡黄色的盖子，依次一个接着一个扣在渠面上，一直延伸到远方。我默默地看着，心里依然很平静，脑子里没有什么思维。过后我想，对同修的埋怨，还有觉得自己受委屈的心，我应该是彻底放下了。感恩师尊慈悲的教导，感恩师尊一路上对弟子的看护，弟子一定老老实实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